就有人说我们太久没有来，要新人登记。但是刚刚读经以后，似乎好像不需要介绍讲员啊，就表示我们还不算是新人。很高兴这一次能够不单单是我自己一个人回来师母跟三个孩子也跟我一起。回到美国，其实我们这一次回来，一方面当然也是有机会回到 Boston，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有几个礼拜的相处，过去大概都是来去匆匆，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这一次有将近3个礼拜的时间能够在 Boston，我想我们也特别珍惜，因为。有多一点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也能够回忆在过去好几年的当中无论是我们个人也好，我们夫妇、我们家庭，在 Lexington 的教会跟许多弟兄姐妹们的友谊。另一方面也在这边谢谢大家为我们一家的祷告。3月20号，我的父亲被主接回天家。所以这一次我们来的时候，也是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我的妈妈，在结束54年于亚洲宣教的一个生涯，要把她带回到美国。那也请大家特别在祷告中纪念，因为也需要做许多的决定其中包括她所要住的地方。我们本来是想或许他有机会能够留在亚洲能够到台湾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些的因素使得他不能这样做变成他要回到美国。想一想他的挑战也不小54年生活在亚洲，突然要放下那边的生活要搬到美国。我想对他而言会有很多的适应，很多的调试，所以请大家特别在祷告中纪念，也谢谢大家为我们一家的祷告。这个李师母在我爸爸的安葬礼拜之前聚会之前，也有来到香港，也特别把教会这边的问候带给我的妈妈，带给我们的一家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总是跟师母出来，有机会，也希望能够跟她一起配搭跟她一起配搭，总是会想到中文的一句说法"夫唱妇随"那我们家正好是相反这个妇要先唱，然后夫再随所以我把时间交给师母。
方向，唯当此。 生命好像一片汪汪大洋海，当你在水中挣扎，你所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巨浪，巨浪翻腾，使你灰心丧志，乌云密布，是你失去方向，唯当慈爱的天父把你带到高处，你从生命看下来，你才看到水中神所定的道路，没有
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主啊，借着这样的一首诗歌，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汪汪大海，巨浪翻腾，使我们灰心丧志。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因着我们对你的信心，你帮助我们能够从上面看下来，主啊，在水中你所指定我们的道路，帮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不害怕，不惊慌。天父，让我们能够一生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借着这样的一首诗歌，你激励我们，你也把宝贵的盼望赐给我们。 我们也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照耀主啊我们脚前，帮助我们不仅是能够听到，让主我们也能够行道。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有人说，戴牧师啊，是不是因为你的孩子名字串起来是约书亚，所以你讲约书亚？我想应该还不至于啊，但是请大家再次翻开到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从拉合看宣教啊。事先我想这个拉合，这个拉这个字好像有一点点的争议，因为有的人认为这个字应该念喇，如同喇叭一样啊。但是我想在教会长大，我一直非常的习惯念拉合，所以若是你不习惯听我念拉合，请你稍微包容一下。我想假如我要讲喇合的话，我想有很多人也会觉得很奇怪哈。但是无论是拉合是喇合的话，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他的生平，特别从他在这边向两个探子所描述的来看一些宣教的一些信息。我不晓得当我们想到拉合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喇合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我想大概在我们当中应该有一些的弟兄和姐妹们马上会联想到，其实拉合这一个人也出现过在新约，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若是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那边有一连串的信心伟人。若是我们去数的话，我们会发现希伯来的作者一共列出了十个信心的伟人，而第十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是拉合，因着信他没有如同那一些不顺服的人，他平安地接待了探子。当然在新约有另外一处的经文，也可能是大家所联想到的，是在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会记得其实在雅各书那边，雅各的作者他特别所在强调的一个信息，其实不单单是那个时代所需要听到的一个信息，我想在这一个时代我们更加所需要听到的一个信息，就是信心跟行为之间的配搭。而我们会记得其实雅各的作者他特别描述了，不单单是亚伯拉罕怎么样用他的行为来活出他的信心或者他的信仰来，拉合也同样的用着他的行为来活出了他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来。当然有可能听到有人听到拉合的名字也会联想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那当中记载了五个女人的名字，而这五个人当中，若是你熟悉那一个家谱的话，其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拉合。但是我想若是我们说从拉合来看宣教，有人或许会觉得勉强，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拉合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在神诸约之外的一个人，而却在主的恩典里面，他得听了神的大能，神的作为，他信靠了这一位上帝，也因为他信靠了这一位上帝，他以及他的家属都蒙拯救。这不就是宣教吗？ 把福音带给那一些在神诸般恩典恩约之外的人，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得听福音，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想从拉合来看，宣教应该不是一个勉强的事情。而今天早晨我就愿意特别从在这里拉合向那两个探子所叙述或者所谈到所提到的一些东西，特别跟大家来思想在宣教上面的一些挑战。其实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发现其实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短短的几节里面，拉合一共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提到了四次。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四次拉合提到耶和华的名字。首先在第九节，他这样对探子说，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第一次拉合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第二次拉合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呢，是在第十节，他紧接着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面前。第二次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第三次也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是在第十一节，拉合继续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必无一人有胆气。注意下面一句话，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最后一次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是在第十二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和我的一家。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记得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二十多年前给了我一个建议，我一直到今天没有忘记。在上课的时候他说，若是我们看圣经，若是怎么看都看不懂的话，若是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怎么看都抓不到信息的话，一个最简单开始的方法就是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认识耶和华。我的老师说，若是你这样做的话，圣经的真理会更加的打开在你的眼前。不仅是如此，也帮助你能够有更多讲道的材料。因此今天我愿意从这四次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到四方面。我不会按照拉合提到的这个次序会稍微有一些的变动，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抓住拉合在这边他信息的中心，他信息的重点。我们首先在这边看见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他提醒了这两个探子，他也提醒了我们耶和华的独特。耶和华的独特怎么说呢？也就是第三次拉合提到了耶和华名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他怎么样来描述这一位上帝，他怎么样来描述这一位神呢？他说，我们相信你们的神，在第十一节，我们相信你们的神，我相信你的神本是什么？上 天下地的神。这应该在圣经里面唯一出现的对上帝的一个描述。从某一个角度，拉合会有这样的一种看见也是非常非常的奇特。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我们回去了解拉合的那个时代，我们了解拉合所生长的那一个那个民族以及那个文化，我们会知道其实非利士人他们是多神论的一个社会，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泛神论的一个社会。因此若是你熟悉以色列历史的话，会知道后来当他们掳去了神的约柜，他们拿到了大滚的庙里面的时候，这真正符合非利士人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好的无比，又多一个神了，因此他们把神的约柜放在大滚的庙里面，不单单是能够崇拜能够敬拜大滚，他们现在也能够敬拜也能够崇拜以色列的神。让我想到保罗去到了雅典，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那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去到了这一个文明的一个城市，一个充满知识智慧的一个城市，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满城都是偶像。据说在雅典要找到一个人，或者应该这么说，要找到一个神明比找到人还来得容易。我想只要从台湾来的人，这就一点对我们而言不陌生，对不对？前不久有机会去到新竹，看到有一个庙是拜蒋公的，蒋介石的。后来我跟一些中国大陆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在分享的，他说：戴牧师，这没有稀奇，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庙是来拜毛泽东的。满城都是偶像。拉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里面，因此当他在这边说我相信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的时候，我想这个让我们再次思想到我们的上帝是那独一的真神。就像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的宣告是什么？以色列人，你们当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一直到今天，这是犹太人所宣告的，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以色列人，你要相信，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神的独特。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跟宣教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若是时间许可的话，我们可以特别用更多的时间来思想，尤其在这一个时代的当中，常常被称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的当中，当道德当各方面都处在一种相对论的当中，当我们看见今天不断所听到的一个讯息，就是在今天无论是道德是宗教各方面都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虔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冲击的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宣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有自己的虔诚的宗教，在他们的宗教里面有足够的亮光能够把他们带到神那里去，因此我们凭什么去跟回教徒传福音？我们凭什么去到西藏，去到青海，跟藏族信奉喇嘛教的人传福音？从某一个角度，他们都比我们还来得虔诚。拉合在这样的一种潮流的当中提醒着我们，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他怎么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他没有说 I am a way A truth, a life. 他没有说我是在许多道路当中的一条道路，我在许多真理当中的一个真理，我在许多生命当中的一个生命，乃是他说我是那唯一的道路，我是那唯一的真理，我且是那唯一的生命。以色列人啊，你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单单以色列人的上帝，你们的上帝更加的也不是一个区域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乃是上天下地的神。第一，我们看到了神的独特。第二，不单单是拉合在这边提醒着我们神的独特，拉合也提醒着我们这一位上帝也是一位大能的上帝。不单单是他是一个大能的上帝，他也借着他伸出来的膀臂。我不晓得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样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那一个描述，大能的手以及伸出的膀臂。拉合提醒着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个大能的上帝。怎么说呢？注意在第九节他怎么说，拉合就对着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因你缘故我们都惊慌。第十节，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面前使红海的水干，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俄将他们进行毁灭。其实若是我们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的话，我们会知道拉合在这边特别提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一个时刻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啊，我自己出生长大的背景，我的父母亲在台湾做宣教师，他们所属的这一个宗派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一个宗派。因此在长大的过程，我记得常常跟我的父母亲，不单单是跟我的父母亲，也跟我的祖父祖母一起来争论，为什么基督徒不能看电视，为什么基督徒不能看电影。常常听到的答案就是电视电影是魔鬼的东西，我们不能去看。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太听这种信息了。记得那时候我们还住高雄，就在我们家对面有一个西北大戏院，常常就坐在我们家的围墙在那边看，哇，这个电影一定很好看，那个电影很好看，结果都没有办法去看。唯等到有一个电影上映，我就跑去问我的父母亲，这个电影我可不可以看呢？他们说什么电影呢？十诫，应该没有错吧，跟圣经有关呢。我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看的第一片电影。哇，何等的壮观，300万个以色列人从红海走过，主角 Charles Heston， 不敢问有多少人看过那个电影。这个张兆斌长老前几天被人称为是老人家啊，他心里面很不服气。我若是问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我想我也变成老人家了。神的大能使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不单单是经过了红海，40年之后他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和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神的大能，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单单是一个独特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也是一个在人类历史，在你我生命当中所彰显或者彰显他能力的一个上帝。200年前有一些人，他们所相信的被称为是 deism， 我们中文可以翻成自然神论。什么意思呢？他们相信是的，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地球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当他创造了以后，就像一个手表一样，他把那个旋把它转上了，他就把那个手表，他就把那个地球那个宇宙就放在那个地方让他自己去跑。 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弟兄和姐妹们，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神迹，其实能够解释神迹就不是神迹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角度来明白来解释圣经，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讯息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大能的上帝，且他愿意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来彰显这一个大能。而今天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神的大能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得救的一个福音，也是生命能够被改变的一个福音。师母过去一年有机会参加在台北一个特别的服事，就是把福音传到这些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里面服务这些柜台的小姐。当她投入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去了解神的大能怎么样就在这个工作的当中被彰显出来。我们就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且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因为记得耶稣刚刚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完话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转过来回到他自己的城市，你会记得他对着城市里面的说人说，你们快来看，快来看，一个人把我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讲出来。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同时也注意到，当那一个女人回头进到他所住的那个城市之前，约翰特别用四个字来描述那个女人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留下水管。我觉得那四个字就充分地描述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能够使那个女人留下她的水管，那个水管象征着许许多多的东西。而我相信不单单是那个女人，她遇见了主的时候她扛着一个水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在教会外，就是在教会里头，也有很多人是扛着水罐来到这一个地方。但是我愿意对你说，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让你能够今天从这个地方起来，你能够把你的水罐留在恩主的脚前，你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你能够经历到他的释放，你能够经历到从重担里头能够得到自由。神的大能，拉合提醒着我们，这是我们所要传扬的福音，不单单是神的独特性，不单单是神的大能。在这边第三，拉合也提醒着我们神的应许。第九节，他对他们说，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请大家特别注意，他没有说我知道耶和华将会把这地赐给你，乃是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什么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五月中我有机会去到高雄的圣光神学院，在那边跟一个旧约的教授谈到了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最完满的答案。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旧约里面强调地的真理。我们知道若是我们看旧约的话，我们很明显的很快的能够看到两个主题是出现在旧约，无论是亚伯拉罕的生平也好，以撒雅各一直到以色列的生平历史的当中，这两个主题是什么？一个就是子子孙孙后代，另外一个就是地。因此我问了这一个旧约的老师，我说 What is the theology of land?地的神学是什么？听起来蛮抽象的哈。我很惊讶，他给我的回答就是说，好像没有太多人去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我不晓得，有可能我听错了，我怎么可能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主轴，两个主题，怎么会没有人去想这个呢？但是是不是在拉合提到耶和华把这地，已经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提醒着我们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地象征着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为奴之地，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干渴无水干旱之地，他们已经进入到在圣经在旧约里面出现20次的那一个流奶什么与蜜之地。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神的丰盛。耶稣来不单单是要赐给我们生命，且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我们要跟人描述着，不单单他们的信，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也能够得着丰盛且那更丰盛的生命。我很喜欢读教会历史，不晓得我有没有读错，但是我发现一个趋势，我也不知道这一个趋势可以继续维持多久也好，或者在过去有多长的时间是如此，但是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似乎每一个50年，神在世界在教会里面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我们若去看18世纪1759年左右，我们看见所谓的大觉醒，1809年同样的，我们看见上帝似乎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一年的当中，在他的教会里面彰显他的大能，让信徒能够更享受到他的丰盛，也因为更享受了到他的丰盛，就影响到了那个时代。这几天我在读1859年，也描述着不单单是在美国，就在纽约所发生的一个大复兴，也在英国所发生的。你知道在1909年也有一个复兴发生，不单单是09年，连1959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教会的觉醒。因此我不知道今年2009年神会不会再一次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来复兴他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上帝的丰盛。也因为我们经历到了上帝的丰盛，上帝百般的应许，我们就能够为主做一个更有力的见证。神的应许，最后不单单是拉合提醒着我们神的独特，提醒着我们神的大能，提醒着我们神的应许，他也提醒着我们，是的，神的救恩。我总是觉得约书亚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单单从这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信息就值得我们来效法。因为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见一开始就是一个人因为他的信心，他的整个一个家庭就得救了。因为一个人的信心，拉合的信心，他的全家就得救了。若是我们翻到约书亚记24章的时候，更奇妙的，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个家，而那个家且是约书亚的家，而约书亚在那边怎么说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的开始是一个家蒙恩得救，约书亚记的结束是另外一个家立志做一个服侍耶和华的家。3月13号，因为父亲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家里面，我就跟着我的妈妈带着爸爸去到香港的临时医院。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从13号到20号，他就住在医院的里面，每一天陪伴着我的爸爸。妈妈早上会来，到了大概下午2点3点，我就去跟他换班，然后晚上我就会住在医院里面陪着爸爸。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15号的下午，爸爸在休息，眼睛闭起来，我就坐在他的身边，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说：纪中啊，若是你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的爸爸，想一想有点荒谬啊，80年还可以单单用一句话来描述吗？似乎是不可能。但是若是你能够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的爸爸， What would it be? 我不敢说是圣灵特别的感动，但是我就想到了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用中文很恰当的把它翻出来，很婉转的、很深刻的把它翻出来。英文是什么？ 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不要花时间去想中文怎么翻，好不好？那留给聚会结束之后。真的是如此，一生生活的目标不单单是要活出一个改变的生命，无论上帝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它也带出了改变来。我想拉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She too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行为呢？我想答案很愿意，很容易，很清楚，就是因为他相信这位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相信这位上帝是彰显他大能的上帝。他相信耶和华已经把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给了以色列人。他也相信上帝会借着他，不单单是拯救他的一家，也使得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求神帮助我们，因着神的独特、神的大能、神的应许、神的救恩，让我们也立志 to live to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主，让我们一家有机会回到 Boston， 回到我们所爱、所想念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们的当中。也谢谢你让我们一家能够今天早晨在这边，不单单是一同来敬拜，我们也能够有分享、有服侍。也特别谢谢主，今天早晨你要借着拉合的见证再次来眺望我们， 主啊，借着他的口中的见证，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你这位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在你以外没有别的神。而我们却知道，主啊，在这一个世代，在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他们所信奉的是有眼看不到，有耳听不到，有口无法说话的偶像、木头、石头，他们却还不认识这一位大有能力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愿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在近处在远方，能够更加的为主来做见证。也谢谢主拉合提醒着我们神的大能。天父上帝，你是一个让人能够把水灌流下来的上帝。特别纪念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和姐妹们，甚至有可能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今天就带着一个水罐来到这里，一个重担，一个捆锁，愿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天父上帝也帮助我们，特别在2009年，我们不知道主啊，在你的主权当中，你在这一年的里头会不会再次借着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你的教会。但是主啊，我们何等渴慕，我们认识你，但是我们认识的不够。我们说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是主，我们仍过着何等如同乞丐的一种信仰的生活。天父上帝，我求助你自己，让我的弟兄和姐妹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再一次经历到父神你的丰盛。愿主你自己的灵浇灌我们，动工在我们的当中。天父上帝也帮助我们，不仅是一家得救，让我们也能够立志做一个服侍你的家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